纪时，前世伤害成胎记，今生缘聚为一家。在2014年，我和同修说到轮回的话题，同修说常人也有知道自己的轮回的，他的女儿就梦到自己的轮回，醒来后讲给了他们听。在那一世，同修的女儿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，叫玉儿，自杀而死。这一世在前世自杀的部位留下了一个胎记，那个胎记呈现出的是三棱锥的横切面，非常清晰。下面我们就来听玉儿的轮回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，在天津城有个铁狮子胡同，胡同里有个胡家大院，胡家曾经显赫一时，经营一个手工作坊，后来渐趋衰落。故事就从1905年的秋天讲起。胡家大院里掌家的是胡太太，45岁，精明能干。丈夫在10年前病故，她有3个儿子，大儿子胡海24岁，平庸无能，二儿子胡江22岁，办事干练，三儿子胡昌16岁，是个纨绔子弟，吃喝嫖赌，经常向母亲要钱，是个败家子儿。胡家佣人20多口，在丫鬟中有个掌事的丫鬟叫玉儿，年方16，漂亮聪慧，口齿伶俐，办事得体，深得胡太太喜欢。胡太太想让大儿子纳玉儿为妾，和玉儿说起，可是玉儿不肯。玉儿喜欢二少爷，二少爷有能力，长得英俊，有2房妻子，还没有孩子。玉儿说，
我想嫁给二少爷，希望太太成全。
胡太太想了想，答应了玉儿的请求。玉儿欢天喜地地被二少爷纳为妾，那是1906年的夏天。但婚后的生活却没有像玉儿想的那样美好。玉儿心气儿高，很刚强，心中渴望平等。但是她的出身和地位注定了她在这个家中得不到认可。二少爷因为忙也忽略她，两位夫人都看不起她，平日里说话一唱一和的，话语间对玉儿都暗含讥讽，玉儿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结婚半年后，玉儿怀孕了，婆婆和丈夫都很高兴，希望玉儿能生个儿子。结果玉儿生了个女儿，胡太太不太高兴，丈夫也不如原来热情，冷落了玉儿，玉儿很是伤心。天津的冬季很冷，一次婆婆病了，就让玉儿去手工作坊办事。玉儿坐着婆婆的专车去了胡记作坊，作坊里有很多佣工加工各种铁器。玉儿看到佣工身上穿的单薄，冻得直哆嗦的样子，知道婆婆苛刻，不给佣工做棉袄。玉儿可怜他们，回来后就偷偷地做了许多棉袄，然后趁婆婆外出，雇车送往作坊发给工人。二少爷的正妻李若秋知道了此事，告诉了婆婆。胡太太震怒，叫来玉儿和二少爷。胡太太让玉儿跪下，斥责玉儿擅自做主，没有规矩，不会过日子。二少爷站在一边也不敢说话。胡太太走后，二少爷就埋怨玉儿。玉儿悲愤之下说，
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你们这样对我很不公。
说完就从旁边的一个工具筐中拿过一把三棱锥，对着自己的胸部扎了进去。二少爷当时吓得一个踉跄，跪在玉儿旁边，哆哆嗦嗦地抱起玉儿。玉儿的眼中满是哀怨，她指着胸口对丈夫说，
如果有来生，还是一夫一妻好。
二少爷在慌张中点了一下头。玉儿死了，胡家没有声张，悄悄地把玉儿敛葬了。后来胡家佣工知道玉儿死了，大家一商量，一天之内人走了一半。这一年是1909年的冬天， 此时玉儿的女儿兰珠两岁了。玉儿自杀后，她的女儿兰珠交由大夫人李若秋照顾。李若秋表面上对兰珠很好，背地里却经常偷着掐兰珠，还不许她出声。兰珠的身上经常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对母亲的恐惧伴随着兰珠的童年。李若秋有一个喜好，就是非常喜欢看舞蹈，她常带着兰珠去看。从此兰珠迷上了舞蹈。在夜晚，兰珠就偷偷地练习，很刻苦。她觉得舞蹈可以释放自己心中被压抑的东西。兰珠13岁时，在一个夏日午后，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佣人的对话。两人说起了二爷，说起了玉儿的死，还说兰珠长得像玉儿等等。兰珠听到了她不知道的家族中的隐私，听到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，她一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一天晚上，她经过客厅，无意中听到祖母和父亲在说话，就悄悄地躲在一边。祖母说，
兰珠长得真像玉儿。
是吗？我已经忘了玉儿的样子了。
我记得你说过，玉儿临死时对你说，以后和你一夫一妻好了，你也忘了吗？
那不过是无稽之谈，谁能料之以后呢？
也许让你纳玉儿为妾是错的。玉儿对你一片心思，可惜你对她没什么感情。她毕竟身份低微，买来时才六岁，我都12岁了，看她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再说，她对买卖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过了一会儿，祖母叹了口气说，
唉，想不到玉儿的性子这么烈，竟然死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后悔让你收了她。当初绸缎铺的刘真向我求娶玉儿，我都拒绝了。早知如此，不如把她嫁出去，还结交一个大户。
父亲发出惊讶的声音，
刘家大少。
客厅半晌无语，兰珠悄悄地退了。回到屋里，兰珠躺下，泪水溢了出来。她伤心父亲竟然忘了母亲，难道自己的存在不是对她的提醒吗？兰珠从13岁到15岁，生活在对生母的各种情感的揣测中。她照着镜子画下了自己的容颜，渐渐地，一个清晰的母亲的形象浮现在眼前。没有谁知道兰珠心里的变化，她依然是个乖巧的女孩，越发的漂亮了。胡太太已经打算为孙女物色丈夫了。她有时带着兰珠出席宴会，兰珠的美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一天，佣人阿福惊慌失措地来告诉兰珠，绸缎铺的刘老板带着厚礼来提亲，要娶兰珠为姨娘，要给胡记作坊注入一笔资金。太太笑眯眯地答应了。兰珠的记忆豁然明朗，问阿福，
是叫刘真吗？
阿福说，
是。续茶时，我看见一个红礼包，上面写着刘真敬上。听说刘真比二爷大几岁，这不行啊。
兰珠说，
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
兰珠不动声色，她在计划着离开这个家。在一个晚上，兰珠怀里揣着钱，在阿福的帮助下离开了胡家。她去了天津附近的一个县城，进入了一个豪华的舞厅，请求见老板。舞厅的老板40岁，稳重深沉。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具有大家闺秀气质的漂亮女孩，心中充满了好奇。女孩说自己叫莫可，想来当舞女，并认真地列出了条件，表现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。对于老板来说，如此漂亮，绝对能吸引观众眼球的女孩，他不会错过的。他对这个谜一般的女孩充满了兴趣，他答应了莫可的条件，和他签了一个约定，这个约定非常有利于莫可。老板吩咐舞娘调教莫可，舞娘惊讶地发现莫可的腰肢非常柔软，领悟力很强，而且能吃苦， 对他非常满意。两个月后，莫可上台了，艺名叫一丈红。很快，许多人来看一丈红的舞蹈，他开始声名远扬。一个28岁的北平商人金晨喜欢上了莫可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莫可是个大家闺秀。金晨请莫可喝茶，和他聊天，他许诺自己只娶莫可为妻，绝不纳妾。莫可美丽的容颜里有高冷，有对心灵的重重包裹。他低调地和金晨交往，静静地听他说话，从中知道了他的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去年离世，家中有个二娘，心地善良。算命先生说，金晨不宜早婚，所以就一直单身。莫可觉察到金晨对他的欣赏和情意，他认为金晨是一个暖心的男人，心中有大爱。有一天，胡江去了这个县城，被人邀请看了一丈红的舞蹈。胡江吃惊地盯着一丈红，他认出了自己的女儿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惊诧。胡江找到兰珠，要求她回家，兰珠拒绝了。兰珠说，
从小到大你抱过我吗？我身上常年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，你知道吗？
胡江无语。随后的日子，胡江10天半个月就来看兰珠，他一直想让兰珠回去。兰珠新编了一个舞蹈叫眷恋，胡江看懂了这个舞蹈，知道了自杀的小妾对自己的情意，他很震惊。他在纳闷，兰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。兰珠和父亲喝茶的时候，再次拒绝了父亲让自己回家的请求。他对父亲说，
祖母还想让我嫁给刘真做妾吧？
胡江说，
你不愿做小，父亲为你另选一家做正室。
父亲，你看懂那个舞蹈了吗？
胡江点了点头。兰珠又说，
你还记得对母亲的承诺吗？
胡江疑惑地看着女儿，
母亲希望来世和你一夫一妻，你答应了，难道又忘了？
胡江看着兰珠，兰珠认真地说，
父亲，如果你记起母亲的请求，想起自己的承诺，我们来世还是一家，我还做你的孩子。
胡江点了点头，他看见女儿流下了眼泪，只觉得莫名的心慌。当天晚上，胡江回去了，兰珠在半夜时分离开了住所，和金晨走了。若干年后，胡江来到那个县城，心中还是怀着幻想，希望见到女儿，可是他又失望了。同一时间，北平的一个大院里，一个美丽的妇人抱着4岁的儿子正在逗弄，一个漂亮的女孩拿着一件大红的裙子跑来问，
母亲，这是谁的裙子？
母亲嗔怪道，
念玉，你不哄怀玉又翻妈妈的衣柜。
女孩说，
你不告诉我，我去问父亲。
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，
念玉，是要问父亲算学和女学的问题吗？
女孩努努嘴，把裙子藏在了身后。父亲出现在她的面前，温和地说，
把衣服给父亲，学习去吧。
女孩走后，男人说，
兰珠，看到这个裙子，我就想起当年的你，太让我惊艳了。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爱上了你。对了，我这次去天津，听说你祖母去世了，你父亲老得也厉害，你不打算见他吗？
兰珠摇摇头说，
我们来世约为一家，今生就不见了吧。谢谢你，告诉我这些，还帮助我父亲。应该的，不要谢了，只是我想知道来世你给我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
兰珠笑了，眼里和嘴角满满的都是笑意，
一定是个好位置呀，是亲人呀。
在金家的佛堂里，
兰珠在佛祖像前虔诚跪拜。十多年了，她一直在发愿，希望来世做母亲的孩子，希望父亲和母亲在一起。她喃喃自语说，
母亲，如果来生在一起，我们就以你生前的伤痕为印记吧，我们一家一定要在一起呀。
金晨的二娘知道兰珠的身世，对兰珠非常好。在佣人看来，两人就像母女一样，不像婆媳。二娘知道兰珠的心愿，心中在想，来世我也想和金晨、兰珠他们在一起，希望上天能成全我。在世间，人的愿望真的很重要。人与人之间的瓜葛没有无缘无故的，人的业力、愿力，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成就了人的轮回。这一世，由育儿转生而来的同修的女儿精明能干，她的丈夫却失去了往昔的风采。这里我们用育儿和小江来称呼他们。育儿结婚后不想要孩子，知道怀孕了就偷着去打胎，结果医院不给做，生下儿子后婆婆也不帮忙，育儿就更不喜欢这个孩子。而他们的儿子就是湖江曾经的正室李若秋。小江喜欢儿子，育儿不喜欢，不顺心时就打孩子撒气。在孩子十岁时，育儿对丈夫不满意，有离婚的念头。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就打消了离婚的想法。2015年，第二个儿子出生了，孩子非常可爱，他就是曾经的兰珠。育儿有一个感觉，觉得这个小儿子就是曾经的女儿，她非常喜欢这个孩子，丈夫一再说她偏心。半岁多的小孩喜欢用手掐哥哥的脸，哥哥一喊反倒把弟弟吓哭了，所以弟弟在掐哥哥脸时，哥哥忍着痛不喊，怕吓着弟弟。这真是一报还一报啊。上一世湖江的大夫人掐兰珠时不许兰珠出生，这一世弟弟掐哥哥正好还回来了。而兰珠的丈夫金晨这一世做了他的小姨，这个小姨对自己的姐姐非常好，两人心无隔阂。小姨在2017年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就是曾经的佣人阿福，而小姨的父亲就是前世的二娘。在轮回中，有缘的人聚聚散散，兜兜转转，这一世又聚在一起，真是非常奇妙。而人的愿力真是不可小觑。育儿希望与湖江来世成为夫妻，在这一世得遂心愿，即使在这一世他又生出想离婚的想法，也是因为人容易为业障所惑。兰珠希望与父母再次成为一家，他虔诚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。兰珠的丈夫金晨因为妻子提及佣人阿福，对阿福颇有感谢之意，这一世两人成为母女。金晨同样也感谢兰珠的养母李若秋，感谢他使兰珠与舞蹈结缘，使自己认识了兰珠，成就一段良缘。这一世两人成为小姨和大外甥的关系，小姨对两个外甥都非常好。至此，我再次感叹缘分的交织，也真心的希望人们在缘分中能广结善缘，善解恶缘。